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桃子晚报，我的好朋友梁姑来报道啦。
嗨，
有蘑菇有金针菇，请问你们日常里面食用菇类吗？
超爱
超爱耶。
真假的？
什么菇都吃。
我小时候还一度我妈妈跟我说，就是你要不要去嫁给那个新社卖香菇的好了因为我们家妈妈都会跑去新社的那种香菇庄园直接去跟他们买。
哦，那一定很新鲜。
对啊，好香哦。
而且我觉得香菇很神奇的就是说它干了以后拿来那个炖汤，好香哦。
对，但是有人就不敢闻那个味道。
对，很多人不敢闻菇类的味道。
然后我后来长大一点去吃到那种比如意大利面店那种炒蘑菇，我也觉得好好吃。
哦，好好吃哦
三姑突然在聊起料理来了，
美食特辑。
是，但是今天蘑菇告诉大家说还有明天，本来在韩国收视率不错。
对啊，然后暴跌。
暴跌哦。
嗯，我觉得我真的是
他听到了你的批评。
我觉得我是器具雷达
哦。
我之前每次一说我觉得我要气了，然后那时候剧都收视率都还会不错，
嗯，
就包括什么分手中啊什么，
嗯，
后来他就会突然暴跌。
嗯，为什么大家就是弃剧的原因是什么？
他这个是漫画改编的嘛，
对，
然后漫画虽然那个女主角金喜善，
嗯，
因为听说他以前都是一头长发的造型，
嗯，
然后这次就是为了配合漫画里面，他就弄了那个红色的短发，包括眼妆什么都配合嘛，
嗯，
然后就很帅气的美琪这样出场。那我看了报道是说
会疲劳，
他里面的漫画的节奏本来是轻快、轻松、有趣的，
嗯
嗯，
然后他会有一些借由一些生活发生的琐事，
嗯，
让大家去反思自己的生活，
嗯，
然后会觉得有一些感想吧，
嗯，
据说韩国人戏剧他真的是本来好像有七或八的，然后跌到二点多，
嗯，
哇，
然后很多人就
跟我们美食街的那个生意差不多，
因为疫情冲击，
对，
然后就有人说，你看哦，从去年啊那个李英爱，
嗯
嗯，
然后乔妹，
对，
然后全智贤，
对，
三个女神的都是我们气的剧、哦、
崩落，
嗯，
都是收视率不好，而且都是
雪崩式下滑。
我看一两集我就说我看不下去，我要弃剧，
嗯，
然后现在又这一个也是一个女神，四个女神的剧，
嗯，
都雪崩式的下滑。
大家去看女武神吧，
女武神只有一季而已，
一季我们在等，我们在等，
对啊，
所以就是剧本出了很大的问题。
嗯，你看他，因为他原本的漫画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
嗯，
你都已经有一个漫画为基准去让你改编成剧本了，
嗯，
怎么还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
哦，
但他们期望是说跟漫画一样，然后很多人就说，我以为他会跟漫画一样，怎么反而是这个样子，然后就觉得失望，就不想要再看
下去。可是你刚刚讲那几个女生，包括全智贤，然后金喜善跟李英爱，他们其实就是
乔妹，
对，对，这几个其实他们就是都是在韩国人眼里，他们都是女神级，反正就是只要他们一出来有什么戏，就是一定会就是大做广告啊什么，还有包括崔智友也是，对。但我觉得如果没有选好剧本，还是一样啦。
真的，
真的啊，
哎呦！但是我们的蓝调时光我有打开来看，我觉得还行啦，因为我对李秉宪没有那么没有任何意见，就是看他的角色，我觉得他角色还蛮有意思的，就一个那种杂货车那种的啊，来哦，来哦，来哦，买这个什么，我就觉得他好像还蛮适合这个角色，
而且你有发现他用手机录，然后都重复录两个，
对啊，对啊，就是一个。怎么说，在一个小地方，然后就是他们的人生有的是从大城市回到小地方，然后有我就说啊，真的是我们中年人的一些对回首生命历程的一些感慨。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于我们的蓝调时光还有我的出走日记期待很高，但我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被感动到。
嗯，
你好像对于我的 什么系列都很感兴趣。我的遗物管理师，
我的大叔阿加西，可是阿加西讨论的不错，
对啊，而且我很爱、欸，
而他拍摄的手法也不错。
但这两部为什么目前为止都让我觉得天哪、啊，我这样觉得很，我的创伤症候群又加重了。
可能你比较还没有经历到那些，就是你的中年回首，你并没有任何的，就是你知道。
可我觉得你喜欢的剧有点极端、欸，
无奈，
要么就是很粉红泡泡，然后要么就是很黑暗、
很沉闷的那种，
没有中间、嗯。
可是这两个也很沉闷，其实，嗯。然后很多人
就蓝调时光还好，
我觉得他故意用比较明朗的色彩、嗯、拍大海、拍天啊、嗯拍一个海岸城市，会让他觉得好像没有那么阿杂。嗯嗯嗯，就是、啊、我还可以呼吸两口那种感觉。嗯，但他确实是在中年人，就是有时候我们也就觉得说，我们的日子就这样过了嘛。嗯，我好像已经选择这条路，也没办法回头。再加上我的人生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要顾、嗯，有我的老婆，有我的小孩，嗯，有很沉重的家累、学费啊，在美国的生活费等等、嗯，我要去赚钱了啦。然后所以就会觉得说，哦，可以了解到他那种压力，
因为像车胜元这个角色。嗯、他刚回到济州岛的时候，不是在宿舍安顿吗？
对、
嗯，然后不是就看到外面就窗
外对面的咖啡馆，
对他先是看到咖啡馆，他那时候还不知道是跟他同学有关系，嗯嗯，后来就看到那个路上出车祸，嗯，然后什么
大家在吵架，
对，然后吵架的人后来出来劝架的人，
全部都是他同学，
都是他同学，然后他就。终于笑出来了，
我说怎么还是一样？
哎、嗯欸，那句话我很有感呢、欸嗯，我开始写歌词哎、欸，他就说、嗯、为什么他们到这个年纪大家还是一样？然后我心里就想说，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我觉得他有点羡慕他们，
就是、对。就是人到这个年纪还能跟以前一样，
对、
欸，那也是很好的事情、啊。
对，还哥叫你哇跳跳，然后还吵架，还这么用力卖力这样子。
对，就好像生活里面其实也没有什么大麻烦，嗯，就一个那个车子稍微要擦撞还是什么的，就开始吵架。
自己的朋友同学就都冲出来了，嗯，然后帮他维持什么
的。而且那女主角不是在卖水产生意吗？
对、嗯，
对我一度看完那一段，我有
开始买虾，
没有我私讯我弟说，哎、欸，改天要不要再去台中港再买一次。海产剧，
我真的觉得剧和电视以及脸书直播带货真的很方便。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疫情又起，那当然有小孩的这个家长或家有老人的都会比较紧张哦。不过我在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它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发布的一个对各州对于疫情处理的一个评量的结果出炉了啊，因为也已经两年了嘛，两周年。他们就是做了各州啊，比如什么加州、纽约州、新泽西啊等等这样子，纽泽西。然后他说这几个实行严格的居家限制，不仅没有降低民众的死亡人数，还破坏了儿童教育跟摧毁了商业啊。所以他们等于是回头去检查，说你这么严格到底好不好？嗯嗯、但当然，我觉得对于这个，就是你一开始我们还不知道它传染力会多严重的时候，大家当然是小心为上、嗯。那跟这个相反的，像犹他州、内布拉斯加州、佛罗里达州哦，备受争议的开放政策，因为那时候我就记得美国吵很凶、嗯，就很大家说不要戴口罩，干嘛戴口罩这样。然后他们这些州反而经济比较好，失业率一直稳定在比较小的数值，那所以他们就有一点，有就结论就说，哦，报告这份报告啦，他说在大流行期间关闭是截至目前为止州长和州官员犯下的最大错误。嗯，他们觉得不应该关闭，就是用结论来讲，哦，
反推。
对，因为就是经济、教育跟死亡率去做了一份这个综合的清单，这样子，还有失业数据跟当地的 GDP 这样子。那他们就发现呢，是刚刚讲的这个严格控管的，就是都排倒数五名、嗯。然后除了夏威夷，当然是依靠旅游啦，哈。那疫情期间是属于客观原因，其他都是自己主动关闭商业造成的。那前五位就是什么？我刚刚讲蒙大拿州、南达科他州、密西西比州、爱达荷州这样子。然后教育方面呢，新冠大流行期间，大学跟中小学都关闭嘛，然后是网络教学、线上上课。然后这个财和混用的系统呢，就是给半分这样子哦，就是他们开始去给分。然后他说，学校停课最终可能被证明是大流行时代代价最高的政策决定。嗯，他跟死亡率或 经济结果不同，关闭公立学校完全在政策制定者的控制之下，几乎所有私立学校是开放的。那所以其实这样讲起来，我是真的 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数据，或者是亚洲其他国家有没有去做、哦、但是你真的在看这两年，我就很替小孩觉得，就会觉得很可惜。
对，
就他们有很多毕业旅行一定没有了，毕业典礼也没有了，该、有的活动也都没有了、然后甚至在要告别毕业的时候，就是没办法看到同学最后一面，然后就各分东西嘞。然后我就觉得他有很多硬生生的切断，还有网络教学其实是品质不好的，非常不好，因为不会专心嘛。
对，
就要看，我觉得要看、像我们家的，我们家就是侄女、听说她在家里上连线课程比较专心，因为奶奶会一直盯着可能在学校、
那要看旁边的有没有这样一个照顾者，对不对？
对，对，
所以在学校，学校老师管不住她吗？
也没有，但是他就是会 用很多他小聪明的绝招，就是在做，他也曾经在上课偷偷老师转过去写黑板的时候，他自己拿剪刀在剪刘海，你说是不是？
然后你以前也会 做这样的事情。
对啊，
他在国小四年级耶，
就是所以这个也是蛮因人而异，但是总体来说就是我觉得还有失去团体生活的那种快乐啦。
对，就是学习跟同学之间的相处、这个其实蛮重要的，在人格发展上面。
重要的，对、那美国其实党派就民主党嘛，还有共和党嘛，然后他们就说民主党控制的州在抗议上花钱最多，也造成了大量居民死亡，还摧毁了教育经济，是最失败的。那抗议做的最好前十个州，九个就是共和党州这样子。所以就是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期间去做的一个，我就是说这次我去了加州和德州，我真的觉得有很大的体验的差别耶。就像加州一直不是会有一些所谓比较人道精神的措施，你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就是你如果去抢钱、偷钱，你抢900块美金以下是不用、就是 不
犯
罪，所以你就可以回家然后那在德州的话，就是他们就是治安，然后有枪支没错，你有我也有。然后我们说那为什么治安这么好，是因为警力，他说丢，你如果有钱你可以请更多警力，就这一区、我们就是要安全这样、就大家都比较废话，就是共和党你知道川普他们就是有一点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大家把游戏规则说好这样子、那真的在事实上，可能因为我看到就是 LA 跟那个 Houston 的差别、光在机场我就讲过，我就啊太大差别，那个加州电脑烂死了，然后大家都很急排队什么，然后工作人员在旁边跳舞，就说 You gotta try， 这样我想说 You gotta help， 就是完全不帮忙，我这都已经没时间。然后在德州那个没有人在电脑前排队，因为一撸进去就过，一撸进去就过，你知道吗？你就会觉得说哇好有效率哦、然后好有秩序哦、就是大不了废话，就是做该做的事情。当然他有可能一个就是说，我也看一个纪录片，其实在几大城市出现的 homeless 有时候是身不由己的、就可能他一时之间就没有工作了，然后美国人又不爱存钱嘛，所以就他们没有规划，没有未雨绸缪、那所以就没饭吃，小孩也没学费，所以他变游民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可以看到人性的两端，到底人性是善是恶，需不需要被、就是法家和墨家，
对、
对不对，
要用哪一家思想去整顿这些事情。
那你们觉得呢，台湾应该怎么样？应该是很严格的去控制一些事情，还是
我觉得台湾要严格，
我这样觉得耶、欸、还以为想说我讲出来会不会被你们两个讲说你怎么这么老派啊
可是台湾要严格这件事，你知道严格有一种说法叫做是如果你立法不周执法不严都没有用。Yes， 就是看起来有那个立法、但是 不周全
执行的话，
然后执法也不严。比如说你进进出出要扫 QR code 不是每个人都扫，
对、
然后有时候你要这份记录，然后里面有人就说哎、先不要把我交上去，哎、你就没有交上去，或是有一些公共场所时间到了没有人上班呢，然后有人偷溜进去他们也不知道啊，对啊，那这个有那么多漏洞其实也没抓到啊，
对
对，所以就说要严要怎么严，要严到什么地步，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两年的防疫其实可以看出来大家是怎么去应对的。
可是我觉得我很怀念小时候，我觉得小时候那个时候虽然就是还蛮严格的，可是我觉得治安啊，我觉得治安什么都好像没有像现在很容易担心。
待会金针菇要聊聊蒋经国，我们先来之前其实因为我们不是在讨论那个英国的影集丑闻真相嘛，然后就讲到这个就是用权势去强暴这个这样的事件，好像就前一阵子日本也有
对，水原希子他其实这几年声势比较下滑一点啊，但是前几年非常非常之好，然后也晋升成为演员了，那他前一阵子就是揭露了一件事情，就是日本有一个导演叫做原子温，他说他涉嫌利用潜规则，性侵跟性骚，然后也包括把他这个导演身边的得力的左右手，一个叫做梅川智男的，也拖出来了，对，
你说这个导演的左右手，
对，
OK， 所以就是也是利用权势嘛，对不对？
因为他水原希子说，他其实在圈内的人早就都知道这个导演原子温的恶行，然后他朋友有提醒过他说，旁边的这个男的，就是梅川智男，跟他合作的时候，曾经提议过水原希子说，我希望你全裸拍摄床戏，然后就利用中间的。就是协调什么什么的沟通的桥梁什么的，然后让他有一些不舒服的事情发生，
而且他写的名字还蛮多的，除了你讲的这个导演原子温，还有念神吗神英雄，还有演员木下凤华，制片梅川智男，就爆出这些性丑闻，然后越来越多的女艺人就出来揭发这个演艺圈的黑幕，对，然后他说也坦诚的确有圈内女性为了工作不惜陪睡，
我觉得更夸张的是他说曾经有一个女演员，他没有说是谁，就是跟他抱怨说他之前跟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男演员在演床戏的时候，除了就是这个男演员拒绝要做任何的防护措施之外，然后因为是床戏，所以他后来呈现兴奋状态的时候他也拒绝要贴胶带，就是直接继续拍，然后让这个女演员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还有被摩擦到就不舒服，
对，然后她就觉得说在这业界里面好像就觉得说女演员就是应该要二话不说就直接大方的就说没关系我就全裸上就这样子，她感觉她被这样的压力包围，然后就觉得女演员会在这样的状况下被强迫上阵，
其实就所以我们在讲那个英国的影集丑闻的真相，就在讲说他们已经可以细致到就是说我不管我语言上是怎么跟你说，他就是质询就是质疑那个部长的婚外情，说你在电梯里他要跟你性爱的时候你有说不吗，他说我没有说不，但是我说 not here 他说 not here 是不是我可以解读成为
maybe later，
对，或是其他就可以 there 可以不是只是 not here， 他说但是 not 不就是一个否定词吗，所以事实上你看我觉得人家那个欧美都已经可以讨论到这个地步，那可是问题是我们在亚洲，当然这个美国也有啦，就是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你要演就来跟我睡啊，对，或者是在拍片现场就是没有去顾及这种，因为性本来就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隐私的，然后你在拍片你当然可以用大帽子一扣就说啊我们是为了艺术 blah blah blah，
为了艺术牺牲这是剧情需要
对，你没看那个得什么金熊奖什么
都
是这样吗，他们都
是一定要脱的啊，
是，而且最恐怖的是现在还有酸民网络上传名就是说又来了怎样怎样，然后那种艳女文化，
对，
就觉得说你少在那边，然后那个大哥形象很好，你不要来破坏他的形象，那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永恒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在法律上如果不够细致的去处理，以后碰到这个问题又来了，我觉得女生又被就是受害者又会第二次受伤，
因为很难举证嘛，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有以后那个手机是要放在口袋里，然后就全天候录音录音，那你怎么录得到？
对啊，你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要骚扰你？
对，
好恐怖，
因为可能有些男生也觉得说我没有啊，那你拿出证据来啊，
或者是他觉得说这哪有什么，我跟每个人都这样，这样就是不行啊，
对， 所以其实这个这方面，我觉得大家这个听众朋友要更学会保护自己。好啦，好不好？以后就24小时录音录音。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三姑，谢谢，拜拜，
拜拜。